六位首席去跟大家就消费行业情况做进一步的这种分享，我的标题叫底部逐步清洗。那从过去一段时间来看的话，整个消费行业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这种下跌，从五月底到六月初以来呢逐渐的呈现的一个底部企稳的一个特征。首先从基本面这一块来看的话，我们看到整个消费这一块尤其大众消费这一块，从2025年的四季度到2026年的一季度那出现了这个底部开始持续回升尤其今年一季度创了一个新高但是春节以后尤其是五月份出现了边际回落的一个现象。那我们判断的话，大概在六月份之后的话，又逐渐的进入到一个上行的一个过程。那今年五月份大概率就是全年压力最大的一个月所以马上下周即将公布的社零五月份的数据应该相对来说还是偏弱的但是过完五月份，我们觉得六月份之后的话，整个数据这一块会呈现一个逐步回升的一个趋势所以基本面这一块大众品呢出现了一个企稳回升的一个迹象。那其他的这种高端的这种中高端的这种消费，目前看今年相对来说还是这个偏弱的，我们觉得可能到今年四季度到明年可能陆续的会这个企稳甚至企稳回升。那第二个就是筹码层面的冲击，我们看到包括一些基金的大基金减持包括一些机构这个基金的这种换仓我们看到已经基本上告一段落。那从 ETF 的规模来看的话，今年年初 ETF 的规模差不多6.2万亿，那现在差不多在4.7万亿所以整体来讲的话降了1.4万亿左右其实这个幅度已经相对来说已经比较大了也到一定程度了另外就是一些机构基金的这种正品基金经理的这个换仓也基本上告一段落所以我们觉得筹码冲击也基本上进入到一个后半部分或者接近尾声的一个状态，所以基本面的这种边际放缓加上筹码的冲击，那整个股价的这种非理性的这种调整我们觉得接下来要告一段落。那第二个就是大家整体来讲还是比较关心科技这一块，那科技经历前一波的这种主升浪级的这种上升以后的话，我们觉得后面虽然有机会但是不会形成只有科技涨那其他都跌的这种现象，我们觉得这种现象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得到一些缓解。那其他基本面相对强的一些方向陆续可能会有一些机会虽然科技可能还是会有比较强的机会，但其他一些行业尤其成长性的一些行业，我们觉得还是会陆续有些机会。那具体到食品饮料来看的话，我们讲就是大众品这一块还是保持相对比较好的这种态势，四五月份回落以后的话，大概率六月份可能进入到一个边际上行的一个过程中。那在这一块的话首先就是健康食品这一块还是保持比较好的这种增长，还是有一定的这种产业周期所以这一块的包括百龙包括西麦等等那这些都相对来说表现是比较好的。那第二个就是餐饮供应链相关的一些公司目前来看的话，今年也处在一个底部抬升的一个过程整体的增速的中枢还是在上行的包括像海天像安井像百润股份以及像一些啤酒的龙头那我们觉得还行。那今年的话其实大家看到整个啤酒这一块还是有些低预期，那主要就是因为大家也感受到了今年的天气热的相对来说偏晚比如说现在基本到六月中旬，那其实各地相对来说还没有那么热所以对啤酒的销售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这种影响所以整体来讲餐饮供应链的这个大部分细分行业相关度比较高的这种细分行业都还是表现比较好的所以我们建议重点这个增持的主要就是海天安井然后百润股份以及一些啤酒的这种龙头那一些价值类的公司主要就是像蒙牛像伊利甚至像新乳业等等一些这种公司。那第二个就是白酒这一块，那白酒这一块的话目前看那还处在一个加速寻底的一个过程中虽然说这个有些公司可能比如说像老窖像汾酒那还是这个报表相对比较强但是我们看到股价已经进行打折了，也就是说股价可能大家内心里已经按照这个调整之后的业绩预期来给估值了所以我们讲只要这个中报这块报完以后的话，觉得陆续的整个白酒板块基本上要见底。那包括上周这个茅台的股东会其实包括陈华总和王立总讲的都还是比较稳健和积极的所以包括价格包括库存这一块以及这个动销这一块目前看都陆续的进入到一个稳态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讲白酒这一块大概在中报以后到四季度应该是见底的一个过程2027年大概率会出现底部回升的一个趋势所以这一块陆续先布局一些这个先出新的一些公司包括像银价像这个金辉金水源茅台这些我们觉得可能第一步先布局。那美妆这一块的话目前看已经陆续有见底的趋势那从618的数据来看的话，今年其实美妆比大家预期的要好无论是国产的美妆还是海外的美妆其实都还不错像一些头部的公司包括像这个林清轩像自然堂像谷雨都保持包括像毛品都保持一个高速增长那像珀莱雅以及这个像贝泰尼像富尔佳都出现了改善的这种趋势。那这里边的话我们建议首选的就是珀莱雅，首先主业出现企稳的趋势尤其天猫渠道开始出现增长，那抖音渠道还是30%的这种增长所以主业稳定以后，再加上并购的花知晓正处在一个爆发期我们觉得花知晓去年是7个多亿收入，8.8亿的净利润，那今年大概率在25亿以上收入，那可能4.5亿以上的这种净利润所以我们觉得股价现在对应估值基本上只有15倍所以我们觉得今年大概全年能保持一个双位数增长，明年可能能保持一个这个20左右甚至10大几的这种增长，那我们觉得还是 相对来说比较低估的啊，所以我们觉得重点啊，可能主要就是玻璃亚啊。我就先汇报这么多，接下来请我们社会零售首席分析师刘远南跟大家做分享。
好，谢猛哥，那个我是越南，然后给各位领导汇报一下P 零社府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啊。那第一个点的话是我们跟这个金芒老师的观点是一致，我们觉得板块是见底了。那么这个见底的话呢，一方面是估值和机构持仓在我们跟踪下来的话都是处在一个历史偏低啊甚至是底部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我们确实也看到了从二季度开始的这个部分的板块出现了企稳回升的这样的一些迹象。那首先呢从中长期的角度上来看，我们觉得服务消费、新消费，然后跨境出口还有科技赋能仍然是中长期的这样的一个成长主线。那么我们觉得这些方向的这个标的的话还是更加具有这个长期的投资价值的。短期的话呢，二季度存在一些边际向上的或者是有催化的这个机会。这里面的话呢，一个是在跨境电商领域，我们现在看到全国的出口数据整体上来说的话一直是比较超预期的。然后这个我们跟踪到的第三方的这个数据中的话也有非常多的龙头公司啊，包括像智欧，然后安克、绿联、赛维啊等等，都出现了这个增速底部反转的这样的一个迹象。那么从五月份来看的话，这个迹象呢尤其是会明显一些。那么同时呢，这个有部分公司呢它阿尔法的这个逻辑是比较强的，包括华凯100啊、智欧科技啊、赛维时代啊等等，就是去库存再加上这个盈利模式改变啊等方向的这样的一个好转。然后这个二季度同样会发生的第二个这个催化呢，是出在就我们认为端午的旅游数据很有可能会比较超预期啊，因为去年的端午呢天气也不是很好，然后第二个是去年端午的时间是比较早的，大概是在五月底六月初这个时间，然后这个时间的话呢就意味着高考实际上是没有结束的。那么今年的这个端午呢时间比较晚，大概是在这个下周六月这个中下旬的一个时间，那么很有可能从高考的这个学生人数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向上的一个催化的动力的。那么同时呢，这个旅游出行里头的 OTA 一直处在一个反垄断调查的过程中。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其实公司层面的一个这个竞争的能力啊，市占市场的这个竞争结构没有发生恶化。头部公司仍然有非常强的这个增长的这个动力的那么我们按照时间去来这个倒推啊，估计这个OTA 的这个反垄断调查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个这个结论。那么只要这个事情落地我们觉得可能对头部的公司都会是一个比较大的利好。然后第三个呢，就是部分的这个珠宝的企业，那部分的这个珠宝企业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随着四五月份的金价的持续的下跌，股价跌了非常多但是跟踪到的数据的话呢，其实并不是所有公司都会受影响。那么首先从克重黄金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其实边际上是迎来了一个利好，克重黄金的这个增速应该会是有一个明显提升的然后第二个是同一口价黄金的角度上来说的话虽然可能对销量端的冲击会比较大，但是同样也会带来毛利率的一个上涨所以实际上二季度的这个增速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差。那有部分公司啊，包括像长虹基等等，其实二季度的增速边际上还是在上行的就我们觉得这一类型的这个公司还是有比较持续的一个推荐机会。然后呢，第二个大的方向呢，就是出现了非常多的低 PB 高股息的一些标的，那包括像百胜中国啊，就它的回购加股息有10个点，周生生9个点等等这样的一些公司那么公司的这个基本面呢其实也是比较强劲的，然后竞争的这个壁垒也比较高只是因为前期受到了一些比如说像外卖大战的影响，然后以及像这个金价的影响，造成了一个低估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我觉得是非常值得买入的。然后最后第三个点的话，是我们看到有很多龙头的公司啊，就虽然短期没有催化但是呢它的估值其实已经跌到了历史底部了，那短期的压制的因素也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反应这里面包括像这个股民、老夫黄金、泡泡玛特小商品城等等我觉得都是值得去进行关注的以上就是我们的投资观点汇报完了。
好，谢谢分享。接下来请家电行业的蔡文娟蔡老师分享一下最新的行业观点。
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家电蔡文娟，和大家汇报一下今天的一些变化吧。应该说之前给大家讲的一些预期还是应该说一直是比较的谨慎因为的确是进入二季度，我们是应该说是整个情况基本面都不是特别的有利。一个是我们之前也给大家强调的需求端应该迟迟还没有特别强的改善，一个是那个利润端我们看到的是大宗原材料带来的这个价格的压力还是持续的然后最近的话其实我们会看到的是高温的异常天气开始慢慢的反应那应该说我们也是一直在等待这种高温天气降临以后对于需求端的一个催化，那这部分的话我们也是一直在等待和期待着 的啊这些新区的一个变化啊，应该说周度数据上面也在反复啊。之前可能大家上周也看到过，有些个别的空调的一些二线白电开始有些反弹啊，主要是代表是像海信家电这种公司。那这个当中反映出来的一些情况呢，一个呢是有一些投资者看的一些周度数据的一个改变啊，因为我们看到进入到正好618预售，就525这个时间点，就最终出来的周度数据看上去比较好，因为它有周度的基数的错位的影响啊，因为去年和今年的这个周度和周度之间的错位影响，会带来这样子的一个看上去的增速的一个很高的一个值啊，差不多72%这个值，所以呢，大家反应的特别的剧烈啊。但是呢，我们理解为也是其实是一个信号，就是大家其实对于中长期家电的基本面应该说是不悲观的，无非就是等待着一个需求端的一个催化剂，然后就可以开始去买入啊。因为的确是很多公司都已经到了一个安全边际，非常的有价值投资的这一点了，就是大部分公司大概就10倍上下啊，10到12倍，然后呢，有个别公司像格力这种话还低于10倍，然后。它的这种分红股息率都已经很高了啊，高的话7到8个点，低的话也有4到5个点，所以呢是从中期维度来讲，我们一直强调这是一个已经跌出价值的一个位置，而且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你虽然一直在说所谓的老根股的下跌，但是其实在家电板块我们看到有一些非常头部的公司，比如说像美的其实不太跌了啊，这个季度其实并没有像其他的老根资产跌那么多啊，所以其实也是说明了大家其实在这个阶段开始默默的去找一些能够布局中期维度的一些公司啊，尤其是只要这个就是改善的这个拐点基本上能够出现在可能二季度末三季度初这个时间点的话，大家就开始慢慢进入到配置的这么一个阶段啊，这是一个我们从市场上观察到的一个迹象啊。那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从投资维度角度来讲是能够接受的，那我们是建议大家可以慢慢的买起来了但是如果说一定非要卡着这个催化剂的话，那我们也是觉得在临近啊，基本上等到这一波的相对来说高一点的基数过去之后，进入到三季度，那基本上是一个低基数的一个范围的话，那大家可能预期看到的这个所谓的基数效应带来的改善也是能够看得到的啊。那在这边的话，我们也是重点强调着说，如果看得非常短期的话，我们推荐大家重点可以看一下那个黑电，因为黑电应该说在二季度没有太多我们刚刚说的需求端的问题和成本端的问题啊，整个表现应该还不错。然后二季度应该也是能够 deliver 一个相对来说还不错的业绩。然后估值来讲相对来说更好一些，竞争格局也的确是有很多的催化，包括我们会看到也在传海信可能去收购 LG 节能的事情，但是应该说虽然说从这个就是落实角度来讲可能还早啊，就是落实的情况可能还不能这么去确实达到肯定，但是从就是逻辑角度来讲的话，那的确 LG 除了跟海信去合作的话，他也找不到更好的合作伙伴和对手，所以这种合作可能是最后从整个的一个市场行业所趋的角度讲是可能有望落实的啊，这是一个有价值可以去看的点。那以上呢是这边的是我们对于家电这边观点哈，总体给大家还是保持之前的一个推荐的一个顺序，就是首先看黑电啊，重点推荐绩效电子的海信视效，其次的话白电当中我们重点先选择的是美的啊，其次的话我们可以关注着慢慢可以关注像格力、海信家电这种二线的空调啊，等待着拐点出现。第三个呢是我们认为两轮车当中的龙头像九号已经跌出了价值啊，等待着拐点，我们预计大概率的业绩拐点会在三季度之后啊，应该说能够改善，毕竟他们也出了股权激励啊，整体的方向是不错的啊。然后呢，最后的话我们还是依然保持我们对于一些转型个股推荐，重点推荐的是安福科技、金海高科这些啊。以上，主持人汇报完了。
好的，谢谢分享。接下来请轻工行业的刘家坤汇报一下轻工板块最新的观点。
好的，那个各位投资者大家周末好啊，我是国泰丰轻工的刘家坤。然后我们板块呢，确实因为有一些细分呢，我们觉得其实已经还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个安全边际啊，然后包括其实这个基本面呢，有一些可能也在发生一些积极的一些变化啊。我们大概反正这个分为了这个三类啊。第一类呢，就是可能这个行业景气度呢，其实是在这个向好的啊。这里边呢，就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重点推荐的这个造纸行业啊，而且也有比较强的这个提价的这个逻辑啊。尤其呢，其实六月份我们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其实是处于一个这样的行业的这样一个这个淡季啊。但是确实呢，看包括主要啊，像香马愣纸啊这种，最近其实一直是在提价啊，包括现在提价还已经延续到这个月底啊，大概率呢七月份呢，我们觉得这个价格呢也还是有一定支撑。那到了八月份呢，其实逐步就进入到了行业的这样一个旺季，所以基本面呢其实是在价格端啊，我们觉得其实还是一个在这个淡季不淡的这样一个超预期的这样一个表现。那另外一个方面，从估值层面啊，包括安全边际上，我们觉得也是体现出了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体现嘛。第一个呢，就是像我们一直在首推的九龙啊，因为马上26财年就过去了，因为它的26财年是630到630，那我们对于这个整个26财年的展望呢，其实还是比较乐观啊。这个也结合了当下的这个纸价的这样一个预期跟表现啊，以及后续的这样的一个包括从供给端角度来讲，自上而下的角度来讲，行业的这种这个联动性啊，还是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现象呢，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推的这种绝对 价值的这个绝对收益的标的，就是这个太阳纸业啊，其实也能看得到这个第一呢，从 PB 角度来说，现在也是太阳纸业历史的这样一个大底啊，而且这个周一太阳纸业刚刚发了3.7的股权激励啊，这个复合的3年复合的这个净利润的这个增速呢，其实还是不低的。所以无论从成长的这个激励的这个角度啊，还是从这个公司 PB 估值的角度，以及就是说从基本面行业周期位置的角度，我们觉得当前可能都是这样黎明前的这样一个黑暗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总的来说呢，就是我们觉得道指呢底部呢其实是比较确立了，而且如果说我们再去细分一些这种的话，有一些这种可能已经率先走出来，甚至到了一个这个右侧这样一个阶段啊。所以这里边呢，我们觉得重点推的就是九龙和这个太阳啊，还有一个可能相对标的小一点，那我们觉得因为也有比较这个高的股息率啊，这个分红的保护啊，华旺科技我们觉得也可以去这个重点推荐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像我们行业的这个两轮车来看呢，因为天气的原因嘛，所以二季度呢同比呢还是有些下滑啊。天气原因包括高基数、以旧换新这个影响其实都存在。但是那个第一呢，其实我们看上市公司包括爱玛啊，这个最近也发了这个比较大额的这样一个回购啊，所以对股价其实我们觉得还是有比较强的支撑啊。另外一个，我们从这个高频数据的跟踪来看啊，现在其实月度的数据呢其实是在环比持续改善的啊，包括跟产业里边交流下来，大家其实普遍预期啊，就六月份开始以后呢，这个以旧换新的高基数就会下来啊，所以大概率呢可能这个 Q3 就有希望有可能会出现表观的这样一个转正。所以现在龙头公司基本上可能就是八九倍左右的估值，对应5个点左右的这样一个股息率啊，而且还有上市公司的回购。所以我们觉得从这个绝对收益角度来看呢，我们觉得还是可以去这个开始关注啊，开始去这个左侧布局的这样一个状态。那第三个板块就是可能偏地产链的一些家居的公司，就因为前面其实我们也看了一下，就家居公司就是一季度或者二季度前面4、5月份涨了一波呢，其实更多的还是跟着这个整个二手房数据比较好，比较超预期啊，有一个这个情绪上的一个修复啊。但是确实从高频数据的角度来说呢，因为第一呢还是有以旧换新高基数的这个压力，另外一个呢就是行业竞争啊确实也是在加剧啊，因为需求端它这个更多的是跟竣工比较挂钩，那竣工呢其实是体现了这个前1到2年的这个地产的前端销售和这个新开工，所以确实股价呢最近走的还是比较弱的啊。很多龙头公司你像欧派啊、索菲亚等等，这些其实都已经跌破了这个924的这个低点啊。但是呢如果从这个位置来看呢，我们觉得估值啊，包括股息率啊，这些其实都是能算得过来账的啊，所以我们觉得可能逐步呢，其实开始可以进入到左侧的一个布局阶段。但是确实，如果右侧的这种大的拐点呢，我们觉得可能还需要有一个这种比较确定的这样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筑底跟反转啊，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行情。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还会有一些出口的一些个股，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一一展开了啊。就个股上有一些阿尔法的公司，我们是一直在重点推的，包括像这个英科再生啊，包括这个浙江自然啊、中芯股份啊这一类。然后还有一个赛道线条呢，就是我们这边的科技转型的啊，这里边我们重点推的像这个裕彤啊，包括像这个恒林啊、仙鹤啊等等这一类公司。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也不做一一的这样一个展开的汇报了，也欢迎各位投资者感兴趣的联系我们团队进行进一步交流和沟通。对，以上呢这就是我这边清空的一个汇报，谢谢主持人。
好，谢谢分享。接下来请仿佛行业的盛开盛老师汇报一下仿佛板块最新的观点。
好的，谢谢。那仿佛板块的话，在这个时点其实还是持续的去推荐最上游的原材料以及下游的品牌端。那么走到下半年的三季度的时候，我们建议可以逐步去关注中游的这个 OEM 的一个制造环节。那么我们再分板块讲一下核心的一个逻辑。那上游的原材料的话，其实还是因为我们其实年初至今看到，不论是棉花啊，包括还有像羊毛啊，包括我们其实也看到这个鸭绒、鹅绒啊，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涨价。那这块的话，我们觉得对应到部分的公司，其实尤其在上半年，单季度来看的话，其实二季度会呈现进一步的一个盈利加速，或者说这个盈利区间扩大的一个趋势。那这个当中我们持续重点推荐的一直都是这个每年的一个上涨趋势，年初至今目前是接近20%左右的一个涨幅。那么 USDA 其实上周也刚刚发布了最新的对于全球棉花供需的一个预期，那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就是在全球的一个供需的角度，其实六月份的一个预测进一步的是有收紧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当中的话呢，这个主要是来自于需求的一个预期，目前是小幅的一个上行。那如果看到美国棉花这边的话，六月份的预测其实也预期整体的供需会进一步的去收紧。那这个当中的话，也是因为目前对于期末库存的预测会进一步的去做下调。 那么接下来棉花这边我们建议重点关注的核心维度，一个就是天气啊，因为我们之前在上周的这个汇报当中也提到，对于美国棉花的角度来说，核心观察一方面是它自身的这个供需，还有一方面其实就是对于全球供需的预期。那现在核心的四个产棉国当中，巴西结束了播种，那中国和美国是处于播种的一个进行时，然后印度也是在六月份刚刚进入到播种，所以天气的一个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变量。那目前的话，尼诺的一个气候形成之后的话，对于美国的确它会带来可能部分的一个降雨的影响，但我们目前也看到，就是美国整体的一个产棉区的干旱率仍然维持在80%以上的一个水平。并且我到六月份的美国农业部的一个供需预期来说的话，其实暂时也都没有对这块干旱可能会形成的一个棉花的单产去做非常显著的一个调整。所以我们觉得走到七月包括八月来看的话，这会是更加重要的去观察天气最终对于尤其是供给端会形成的一个扰动。那另外一块的话，其实就是厄尔尼诺在印度和巴西本身它就会形成可能更加极致的一个干旱的一个影响。那印度本身现在处于一个刚刚进入到播种的状态，那巴西其实在三月份播种完之后，三季度会进入到一个收割，那这个对于这个两个国家的一个供给以及最终对于全球的一个棉花的供给，我们觉得都会形成这个可能带来的一个收缩的影响。所以这个我们觉得会是接下来对于美国棉花的价格在目前有支撑的一个基础上，可能会进一步去上行的一个动力。那另外一块我们觉得更多要重点关注的就是本身美国自身的一个就是零售终端的这个消费的一个情况。那上周的话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四月的一个美国经销商的服装零售数据的话，其实库销比目前是处于19年至今剔除掉21年疫情修复补库之后的一个最低的一个水位。所以其实整体库存的一个就是我们说水位的话是处于非常轻装上阵一个状态。但是否零售终端有进一步企稳包括上行状态，我们就也要看此后这个高频的一个不论是非农的数据还是零售终端自身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对于棉花的一个消化来说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的维度啊，那这也是更加需求端的一个催化。那么对应到个股来说的话，我们仍然维持去建议重点的关注包括推荐的就是这个百龙东方啊，因为百龙东方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整体不论是出货的情况还是在手订单的情况景气度啊仍然是向好，包括我们目前对于它全年不论是因为有足够长周期的一个低成本库存的储备，还是在这个订单景气度上带来的一个盈利弹性的逻辑仍然维持，所以在目前仍然维持跟去年预期比较相近90%分红率的一个情况下，其实公司目前的股息率已经走到了9%左右啊，对应10倍出头的一个 PE， 我们觉得有非常高的一个配置的一个性价比啊。那这个是上游的一个原材料这块。那么下游的话呢，这个虽然我们看到了包括四月份以及这个五月份零售终端的一个数据相较一季度的一个表现会有一定承压的一个趋势，但是仍然有结构性的一些这个板块出现了更加具有韧性的一个增长，包括我们在这个三周前也发布对于全球运动板块核心品牌近五年的一个深度复盘，也提到一些结构性的赛道其实可以看到仍然具备双位数增长的一个潜力。那这个当中包括了户外啊，包括了还有就是一些这个细分场景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品牌。那么包括这一轮海外的财报，其实我们也看到像这个昂跑 On Running 啊，包括像这个 Hoka 啊，包括像这个Amer Sports 旗下的始祖鸟Salomon，在大中华仍然有非常快速的一个高双位数的一个增长。那么对于板块来说的话，我们觉得今年仍然在户外的赛道值得去关注一些，不论是零售终端还是盈利层面具有弹性的企业。那这个当中建议重点关注的就是比音乐芬啊，比音从这个二月份这个高管的一个增持，一直到这个一季报的一个超预期，以及到目前我们看到了比较强的零售终端的一个表现，那我们觉得它从今年开始应该逐步进入到了不论是这个过去逆势开店的一个收获期啊，以及就是在这个品牌投入上也会进入到一个这个客群转化的一个收获期。那就是在这块的盈利弹性上，我们也建议去重点关注。我们预计公司在今年和明年整体利润复合增速也可以达到25%以上啊。那这个是在下游品牌首先建议关注的方向之一。那另外的话，我们觉得是更加适合中长期配置的，就是具有尤其是非常稀缺这个品牌矩阵价值的，就是这个安踏体育啊。因为安踏除了旗下这个安踏主品牌和 Fila 以外的话，我们也建议去更加重点的关注公司目前在尤其是更加中高端的户外，包括就是在国际品牌的一个收购后的本身的一个非常强的运营能力。在这块的话，我们觉得其实是体现了它非常稀缺的这个品牌资产，包括以及非常强的一个不论是渠道还是不同定位品牌的一个管理能力啊。那么这个我们觉得在目前这个点位，其实从长期配置的角度的话，其实也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一个估值水位，在13倍左右的一个 PE 啊。那这个是这个我们觉得下游品牌另一个可以去关注方向。那么第三个方向呢，我们觉得更多是偏这个高股息的一个方向。那这个当中品牌里面，我们建议仍然去关注的就是家纺的赛道啊，因为家纺其实从去年 大单品的一个产品的这种策略打响之后，我们会发现不论是在电商上的高增，还是在毛利率上的一个抬升，以及就是对于一些传统品类的这个消费频次的一个带动，其实都会实现比较正面的一个影响。那么在今年的话，我们建议重点关注的就是富安娜啊，因为富安娜本身在去年才刚刚经历了非常深度的一个库存的调整，那么今年也会去进一步落地它的一个单产品策略。我们不论是从一季报还是目前这个行业的数据上，都看到处于一个持续加速的一个状态啊。我们建议也可以去包括叠加公司本身有比较高的一个分红率，那么从股息率的一个配置角度也是非常具有这个性价比的一个配置的位置啊。那么以上的话就是仿佛在这个上游和下游建议去关注的这个核心的一个标的。那么最后讲一下就是中游的这个 OEM 环节，我们也建议投资者在三季度可以去重点关注啊，因为我们在我们认为在那个时间点呢，这个行业的一些可能之前还存在的一些担忧，至少在能见度上会开始清晰。那这个当中包括了这个美国的一个关税政策，也包括了原材料今年在上半年涨价之后对于中游的这个环节的一个盈利影响的预期区间，以及就是在这个海外的零售终端，虽然已经是历史四到五年的一个比较低位的库销比啊，但是这个终端自身的一个消费接下来的趋势如何判断，我们觉得在三季度整体的一个能见度会逐步的去走向清晰啊。那么以上就是仿佛这边核心对于标的和板块的一个观点。
好，谢谢分享。接下来请农业行业的林一丹汇报一下农业板块最新的观点。
好的，各位投资人，农业这边的话，其实这周有一个比较大的事件，就是美国的国家海洋和大气局在6月11号宣布啊，就厄尔尼诺正式形成。因为之前其实大家听到厄尔尼诺，主要是从各个气象组织，从包括海水的温度等等指标去预测今年会有厄尔尼诺的现象。那我们看6月11号应该是这个相对比较权威的官方去认证了这件事情。那我们看历史上厄尔尼诺发生的时候，像对于我们国家来讲的话，就是中国容易出现长江中下游和华南地区降水偏多的情况，那像水稻根系缺氧倒伏减产的这个情况是需要特别去警惕的。相反呢，华北、黄淮以及东北南部需要防范的是持续高温和干旱，那主要影响的农产品是玉米。所以总体来讲的话，厄尔尼诺对中国的影响是南涝北旱。所以如果说像北方地区继续干旱的话，其实像去年在华北地区啊，玉米就因为干旱遭受非常大的产量的压力。那今年如果这个气候继续加剧的话，有可能会带来玉米的进一步的减产。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年看好像玉米等等农产品粮价的一个主要的逻辑。确实是在这个背景下，产量对于整体的就是气候对于整体的产量是一些挑战。当然对于一些这个优质种子公司来讲，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机会啊。特别是我们一直在重点推荐的种子公司康农种业，我们会看到今年它的核心品种康农玉8009在华北区域其实预售的情况相当不错啊，所以这也是对于优秀种子企业来讲的话是一个逆势提升市占率的机会啊。那这是关于种植整个板块。第二呢，就是生猪板块啊，我们会看到就是政策的力度逐步去显现啊，所以也是建议大家继续去关注。那也是6月12号的时候，山东畜牧兽医局印发了这个生猪综合调控的实施方案啊，那设定了全省的能繁母猪保有量稳定在2458万头，这个比去年就是比2025年的能繁母猪存量是少了17.9万头。那这个是省级去下调母猪保有量的这样的一个进展，那也是农业农村部能繁母猪调至3750万头这个调控的方案在省一级的分配，所以能够看出来就是农业部喊的这个产能总体下降，它不是说纯粹的是个口号，它真正的会落实到每一个省份，然后呢就是落实到这个主要的养殖主体上面。所以基于政策催化和猪价持续带来的就低猪价持续带来的这个行业亏损，那其实我们要去关注行业产能去化继续加快啊。那这是我们对于生猪板块的近期的一个更新。最后呢就是宠物这个板块，因为现在也处于618大促期间，那我们会看到9000的数据，五月份的这个数据的话，中宠的核心的品牌顽皮和领先在线上的增速分别高达70%和40%，这是远超大盘的平均水平的。那从今年6.28的趋势来看的话，就是有一些功能粮的储备啊，就不是说在里面加一些花里胡哨的原料，而是真正的能够在包装上面的卖点集中在解决宠物的一些健康问题，比如说具有美毛的功效，具有促进肠道这个健康的一些功效。那这些产品在市场上卖的，在今年6.28期间其实展现出非常强的增长的势头。那代表性的品牌包括皇家，包括卫士，那包括我们看上市公司中宠和乖宝也有相关的产品推出。所以在这个相对低估值这个位置，又在一个成长的赛道里面，像这样的有产品提前储备的公司啊，以及在研发上面领先于同行的公司，其实我们可以对它的未来的销售收入持有更强的信心啊。那以上的话呢就是农业这边的汇报啊，我是农业的林一丹，感谢大家。
好的，感谢分享。以上的话就是本台湾会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投资者收听。最后的话，我们会这个尽快的发送会议纪要，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猛哥看商业”。本次会议的话就到此结束，最后祝大家投资顺利。好，谢谢大家参会。
本次电话会议仅服务于国泰海通证券正式签约客户，会议音频及文字记录的内容仅供国泰海通证券客户内部学习使用，不得外发，并且必须经国泰海通证券研究所审核后方可留存。国泰海通证券未授权任何媒体转发此次电话会议相关内容，未经允许和授权转载转发均属侵权，国泰海通证券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国泰海通证券不承担因转载转发引起的任何损失及责任。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